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愿神的恩惠与慈爱与您同在。目前国内的教会在传福音的困境上急需要突破，每周二的自然布道法希望帮助教会信徒领袖弟兄姐妹在个人布道上有所启发。为您邀请到的是美国西南浸信会神学院教牧学博士，曾经参与宣教牧会20多年，足迹遍及全世界。今天史蒂凡老师要教我们如何在传福音的时候把福音的内容说得清楚，说得明白。以下我们一块来学习。福音就是好消息，若能在自然而然中传扬福音，使用神所创造你的特点来分享主的恩典。邀请您一起收听由史蒂凡老师所主讲的自然布道法。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史蒂凡老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自然布道法，要来谈一谈福音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们在前面几课一直说第三阶我们要好好来讲福音的内容，或者福音的真理，有时候我们又称为救恩的内容或救恩的真理哈。那不管你是用救恩啊或福音这样来说明，就是完全指相同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我们一并来说明清楚。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一个完整的福音的内容，那它里面应该有哪一些重点呢？啊，这就是我们要来学习的。那你就知道你要讲哪一些东西，才能够有完整的一套救恩的真理能够带领人来信主。所以完整的福音内容其实就是系统神学啦。那系统神学有时候又称为信仰的要道，或者是基要真理，他们的内容就是现在我们要说的福音的内容啊，就是系统神学的内容。那在传福音的应用上可以概括以下几个重要的真理。第一个就是谈到真神上帝，这是第一个。我们的上帝超越一切时间的空间，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他具有超越性，因此这位上帝才有这个能力能够创造宇宙万物，创造我们人类，他就是我们的主宰。同时他也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下来，来到世界上来救赎我们这些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真神上帝啊。第二个就是要讲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真神上帝的儿子，是我们人类的救主，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替世界的人来承担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以后第三天又复活，然后升天，他完成了上帝的救赎计划。凡是认罪悔改接受耶稣救恩的人就有永生啊，这就是耶稣基督来的一个目的或者是工作。第三，我们要讲到人和罪。那什么叫做罪？罪的来源又是如何？犯罪的后果又怎么样呢？所以这是一定要好好的交代清楚。如果人不知道有罪，也不相信呢罪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那他就不需要去信耶稣得救了嘛，是吧？所以这一定要说清楚，罪使人堕落， 而与神隔绝，人没有办法自我赦罪或者是自力救赎，唯有接受耶稣的救恩，罪才能得到赦免，与神和好，得到永生，否则必在黑暗痛苦的地狱里永远的沉沦灭亡。第四，一定要谈到救恩。救恩的内容是什么？如何接受救恩？人在接受救恩之后有什么结果和改变？那大致这四个是最重要的，但是还有其他的啊，不是只限于这一个，但是这四个缺一不可，所以你一定要把这四个好好弄清楚，然后加上其他的。那我有一些参考资料给你做一个参考。现在我要请各位来看一份我附在讲义后面的一个附录，谈到常用的经文。在这个地方我把它分成两栏，左手这一栏就是来说明到底是什么这个内容，然后相关的经文，圣经哪一卷哪一章哪一节就记载在右边相对应的这个栏这一栏的里面啊。那如果你看到我的讲义就能够明白。那我简单啊来说明一下啊，让各位有一个概念啊。比如说在左边的解说的这一栏呢，说是神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类，并赋予崇高的目的。好，这样的说明内容，那到底相关的圣经节有哪一些呢？那就是在右边的这一栏的里面说啊，是创世纪一章26-28节，第二章的7节，第二章的18-25节等等。好，这样依次类推，各位你自己看，这样是不是清楚明白了？你要知道说，哎，什么样的一个说明，有什么相关的经文，那你就能够对照这样去查阅，给你帮助啊，这是很好的一份资料。也就是说，你在个人谈到来到第三阶的时候，要引用圣经，这些都是常用的，但是还是一样的，不只限于这一些啊，这是我查出来很基本的，给你们做一个参考。举一反三，你自己再去查考圣经，然后自己再把它归类啊，补充加进去啊，越完整越好，越多越好啊，这样明白吗？所以这一份只是基本的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好，希望你多加利用。那还有在有一课的时候我们会提到呢，有关于我们中文的文字的结构和这个福音救恩呢，有很奇妙的关系。那这个地方我们会有一些讲到的信息给你做参考啊，你喜欢的话就拿去用，好吧？礼拜天讲到你也可以讲，是吧？你要布道也可以讲啊，你要了解这一个救恩的内容，哎，那个里面都有说明啊，我们到时候再提出来来说明啊，所以一并在这边先交代清楚了。那接着我们要来看有一些这个神学的观念，要看的就是神爱世人。那我建议你去看我刚才提示的那个附录第一的谈到常用的经文当中，你就去找到相关的解说的部分，看看神爱世人有哪一些圣经节特别的提到这一个，然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些圣经节呢能够记住，以后你再出去谈到的时候，哎，你就很快的就可以找到相关的圣经节啊，然后解释说明。那另外的神爱世人，我们在刚才提了中文文字的结构和福音的奇妙关系当中呢，哎，有一个福音信息的范例啊，那你可以看一看。第一个范例叫做无情世界有情天，第二个信息的范例就是贪婪吃禁果的下场， 第三个信息范例就是讲到船洪水的故事啊，这里就是有关神爱世人的啊这些信息呢，你就是自己去查考，自己去看啊。在这里我会附给你这个讲义，那我就不在那边说明了啊。那很清楚、很明了的，你一看就能够懂。好，来到第三个，你要谈的一定是跟人的犯罪堕落有关的啊。所以世人都犯罪堕落，同样的也参考附录一的谈到常用的经文的相关经文的这些说明，还有到底有哪一些经文你把它记熟了以后就可以拿出来应用。同时也请你看啊，第十章的我刚才说的啊所附的几个福音信息的范例啊，比如说第二个贪婪吃禁果的下场，第三个范例讲到船就是洪水的故事，第四个信息范例就是我为何是一个罪人，这里都是让你知道呢，世人都犯了罪而堕落了。好，再来第四个，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同样你要参考附录一谈到常用的经文，以及第十章的福音信息范例第五，罪人因信耶稣而成为义人。信息范例第六，幸福人生何处寻。信息范例第七，苦难中的盼望。好，这是有关于讲到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的这一些经文和信息。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其佳美，
福音合唱等待收割，让我们效法先贤，将福音传遍各地。
他们真心预备征战，他是圣洁荣耀王。
第五，也就是最重要的这一个部分了，就是我要特别特别来说明和福音救恩相关的这些术语啊，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各位你也仔细的来学习好吧啊，这一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要说明一下啊，我只找出了啊九个常用的你在谈到的时候的用到的这些名词，但是还是记得不是只有这一些啊。你如果再找到了你觉得很重要在谈到的时候要提出来，哎，你就去查一下它那个定义，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自己再补充上去好吧啊。好，现在呢我们来看讲义呢，就是我提出来这九个。首先的第一个我们叫做悔改，我们常说哎，你要悔改悔改啊，悔改相信，那悔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悔改的原意就是心意的改变。对这个福音来说啊，悔改就包括了知情意全人的改变，是指一个罪人完全远离罪，并且因为信心而转回归向基督，成为新造的人。那悔改与信心是一个行动的两面，是不可分的。这两者都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比如说《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十一章十七到十八节，以及《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所说的，都是圣灵在人心中做的工。那我这样说明各位你就明白了吗？我想还是不明白，所以这里我要特别提出来一个方法，你一定好好的来应用。我们所谈的这些神学上的术语、圣经上的术语，哎，都是很抽象的呀，是吧？所以你要把它抽象的变成用具象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不仅你在说明的时候用浅白的白话，更重要的是可以的话画个图， 画图说明啊，那一目了然，否则的话听来呢都是满头雾水啊。好，那现在我要画图给各位看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一边说明，你也一边拿出一张纸来，就这样来画啊，练习一下，好吧？啊，那要画以前，我们来说呢，这个悔改它是一个全人的整个的改变，它不是只有理性啊、头脑想啊，哎呀，我做错了，好了好了，我改进改进，不是这个而已。他的情感也要加进来，他的意志也加进来，他的情感非常的懊悔。你看我感情上面呢很懊悔，我做这样事情实在不对，自己责备自己。然后他的意志呢就会下定决心说，我要来改过自新啊，整个全然的全人的配合啊，这才是真正的悔改。罪人完全远离罪，并且因信心转回归向基督。那现在你把它写下来啊，我们用八个字啊就把它总归这一句了啊，就是远离罪恶归向基督。好，你试试看能不能把它念出来，来一起来，远离罪恶归向基督。好，这八个字啊，那还是很抽象对不对啊。那现在我们用画图来说明，你想想看，你用什么例子能够来告诉对方说远离罪恶归向基督就叫做悔改，他一听一看就马上清楚明白。所以这是要有技巧的。好，那我们用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例子啊，你举例子不要对方很陌生，那这个例子就没有意义啊，就发生不了功用。他日常生活都有这样经验了，这个例子最好啊。是什么例子？开车吧，他不开车他也搭过车吧，好不好啊？那就说开车好了。现在假设啊，你要开车要从某一个地方到某一个地方，那我通常都是这样做的，请听清楚了。我就问对方说，现在我们在什么地方啊？那你当然也知道现在在什么地方嘛，那为什么要问他？这就是一个谈到的技巧，就是诱导他来回答吗？让他参与吗？啊，这样你听懂吗？你就就把他说出来啊，我现在啊在杭州。那这对他来说就是他没有参与。你的答案是很好，但他没有参与，所以他就没有兴趣。你就问他，诶，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啊，所以对方来参与，他就说我们现在在杭州。好，那现在杭州哈，现在我们上车，现在我们要开车。你看，这就是我在跟他对话，诶，听好了哈，这是我对话的内容。好，现在我们上车，我们要开车了。你看，很生活化，对不对？诶，所以这是谈到了技巧。好，现在坐好了哈，我们上车要开车。哦，开开开开开。假设我们是要到上海去，哦，开得很起劲。结果你发现说，哎，糟糕，我们的方向走错了啊！我们走到哪里去？哇，走到要向到福州的方向。哦，这不对吧？啊，好，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又问对方了。那对方让他来回答，我们要掉头改变方向，大概答案都是这个样子，是吧？好，那我们就掉头吧，就改变方向吧。掉头改变方向，开开开开开开，哎呦，你又发现不对了，开开开，要开到这个南昌去了。你不是说叫我掉头改变方向吗？现在又到南昌去了。所以各位，光是掉头转变方向，哎，不完整啊！你看，我又开到南昌去，又不是到上海，那这是什么意思？好，现在我再另外再说明，再回来讲这一个。比如说，看见有一个人啊，他行为不好，对不对？啊，喜欢赌博，比如说，啊，他也知道说赌博不好，哎，他悔改啦，他改过啦，哎，他去吸毒，你看。呵呵呵，他改过了，他调转了方向了，可是他去吸毒，对吧？那更糟糕。 所以不是说啊换个方向啊调转车头这样就完成了，不是的。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好，你以为我是故意在找麻烦吹毛求疵吗？绝对不是，我是反映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经过严格的讲话的学习操练的时候呢，讲话不精准啊，这样听懂吗？我个人在教个人布道，也教释经讲道，要求传道人或者是要去传福音的人讲话一定要精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所传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都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永生或者是永死，对吧？所以你讲的含含糊糊不清不楚，那对方听不懂，反而对他造成是很大很大的这个危害。嗯，他听错了怎么办呢？本来应该上天堂，结果他下地狱了。我们责任何等的重大。我发现太多太多太多的传道人讲话都没有经过修剪，不合逻辑啊，都是颠三倒四的，哎，所以讲话一定要精准，一定要周全，否则有很多的语病。好，这样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你看他，我调转车头啦，我一开又开到错误的方向去了。你叫他不要再赌博，他好啦，他悔改啦，他不赌啦，可是他去吸毒，还是救不了他。所以为什么我用那八个字叫你记起来？远离罪恶。你看那个人远离罪恶啊，他不赌博啦，可是他有没有归向基督？没有，对吧？他又去吸毒，好了，他不吸毒了，他去拜佛。你看他改过啦，他悔改啦，也改变他的方向啦，可是还是错误嘛，同意吧？所以不仅要远离不对的地方，而且要归向正确的地方，那才是重要啊。好，这样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你看，我就故意说调转车头又开到南昌去了，让他参与，这样他印象就特别特别的深刻。哦，他又看到了，哎，我画的图是指向南昌，所以我刚才说要你画图就这样。他又说不对不对了啊。好，那现在呢，一定要画一个正确的方向指向上海，因为他那个才是我们正确的目的地。哎，所以讲话要很严谨的呀，啊，那这样知道了哈，远离罪恶，这只是一个消极的，终极的积极的目的就是什么？要归向基督。有人只是远离罪恶，他没有归向基督，他还是沉沦堕落，啊，这样同意了吧？所以每一句话讲得非常的严谨，讲得完整啊，讲得精准，无懈可击。否则有很多漏洞，很多语病，是吧？啊，那就会误导对方了啊！所以我们传福音啊，讲道呢，真的不可不谨慎啊，这是非常的重要啊。好，第二个我们要看的就是“相信”的这一个词。相信是什么呢？就是指人在圣灵的光照之下认罪悔改。凭信心接受耶稣为救主，这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所说的。那包括接受的行动啊，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怎么说的？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你看，要接受是有一个行动，信心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词，他的行动就是接受啊。所以请记得，你讲你要信你要信，他说我是想信，但是我信不下去，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哎呀，你就信吧，你就信吧，不要想太多。哎呀，胡扯，越听他就越抽象，越听就是满头雾水，是吧？结果呢，都是迷信盲信，连你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相信，只是挂在嘴巴上讲而已，这是事实啊。你自己想想看，你知道什么叫相信吗？相信就是在圣灵光照之下悔改，悔改前面我们就讲了啊，心意整个变化，远离罪恶，归向基督。再来，凭信心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凡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啊，就是接待他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信心就是接受的意思啊，包括什么接受的行动。所以相信呢，同时要具备有 三点，三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理性认知，第二心灵接受，第三就是生命更新，这三个层次。这样子整个包括在一起才是真正的相信。所以相信首先第一关就是理性的认知。很多人说啊，你看你们就是理性啊，都是人的，都是魔鬼的作为，这些根本都不懂得相信是什么意思，所以才是糊里糊涂一大堆。他根本不经过思考，不晓得在信什么，以为是很热心啊，其实大错特错，那是无知啊。讲清楚吗？首先经过你的理性的考验认知，这样才是真正的相信，否则没有经过理性的考验，这个是站不住脚，这不是真正的相信。那你要晓得我们的神呢、啊，是超越过理性，理性是他创造的，他高过理性，他是能够承受得起经得起理性的批判考验。如果不这么做，就容易流于迷信或盲信的陷阱，同意吧？接着没有经过心灵的接受的相信，这是第二个层次，只不过是空的知识在你的脑子里面而已，就是理论发生不了作用。很多人知道呢，他是罪人，很多人知道耶稣就是能够救他，但是他没有心灵的渴慕，耶稣是耶稣，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吧？啊，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再来，一个已经相信的人却没有生命的更新，生命改变的见证，那这很难令人接受他是真的相信，对吧？所以这三个缺一不可。所以你要来检验自己到底有没有真的信，就看看你是不是曾经用理性啊去批判，经得起考验我才要相信。那如果经过这样的考验，你相信的结果那个根就拔不出来，很坚固。你没有经过考验，这根本都没有去想，糊里糊涂就信，人家以为哦太好了，你看哦那么单纯，其实是无知，不是单纯。他不知道在信什么啊，请你记住我的话。你想想看你自己是不是这样？你的教会片区里面一大串的人一说就信，你都开心的不得了，其实那个、啊、都不是真信，都是迷信，都是盲信，经不起考验的了啊，一时的冲动。啊，所以要心灵的渴慕接受，然后呢就有根有基，他生命会改变，生活会更新，就是见证了。
谢谢史蒂凡老师，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目前自然步道法的讲义我们正在整理中，希望整套的课程结束之后可以提供您完整的文字版。如果您需要得到这份自然步道法的讲义，欢迎您通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一定要透过电子邮件才能够收到这份讲义。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